好，弟兄姊妹啊，请大家翻到啊《约翰福音》啊第五章的啊一到十八节，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一到十八节，啊，使徒约翰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下这样的经文，说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气，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啊，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边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等候水动，因为有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你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说，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犹太人是要神奇，希腊人是要智慧，罗马人是要法治，中国人要什么？民以食为天，我们要吃饱饭，吃什么饭，吃什么菜。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吃足令我们感到荒谬的是，犹太人虽然要神迹，但是当神迹发生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38年患病得痊愈的人竟然不知道是谁医治了他。最后他知道是耶稣医治了他，他有没有感恩呢？他甚至要向逼迫耶稣的犹太人汇报，就是耶稣让我违背什么安息日的。哎呦，他要打报告，他要举报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耶稣仅仅说了这一句话，起来拿褥子走吧。耶稣仅仅说了这一句话，是那个躺在那里38年的瘫子得了什么医治。不仅没有从这个瘫子得到一点点感恩纪念的话，甚至被什么举报，然后旁边的人犹太人盯着，反倒要把他什么处死。而且他们在处死的时候也是义正什么气焰，你犯了安息日，而且你亵渎上帝啊，竟然敢称上帝为你的什么父，我们看你是犯罪什么分子，看你是什么死刑犯，你不仅不听我的劝告，甚至声称自己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什么做事。所以我们就看着在这段经文中，耶稣因着医治了 向这个比斯大池旁边的瘫痪了38年的病人，反倒不仅是被人忘恩负义，反倒要被人通过司法审判的形式要置于什么死地。最终犹太人就借助上帝的什么律法，把耶稣基督钉死在了什么十字架上。啊，今天中国大陆最可悲的是没有法治，啊，人说了算。啊，今天美国可悲的是法治也在不断的被人什么动摇。啊，甚至很多人迷信啊，美国就是法治，只要法院判决的总是正确的，如果法院判决不正确，那美国就不存在了。啊，所以我们就晓得，哪怕有完美的律法体系，上帝的律法体系，哪怕有大祭司，哪怕有文士，有法律证人，有律法师，哪怕是耶稣基督，也仍然有可能人家的法律、人家的法治、人家的审判有没有可能出问题啊？有可能连耶稣基督都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就看到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我们到底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疾病吗？我们到底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什么医治啊？这个医治难道是医治我们的身体的疾病吗？啊，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说了三句啊，是感叹性的话。啊，一个是对于这个卧在那里38年的病人就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什么走。啊，耶稣这一句话是担当。啊，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在社会中，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啊，我们一些真正信主的人，我们要为真理，要为良心，要 stand up， 要起来。弟兄姊妹，第二节讲到耶稣的警戒是什么呢？不要什么再犯罪。啊，我们都是罪人，但是需要认罪什么悔改。然后第三个，耶稣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什么做事。所以弟兄姊妹啊，在今天的劝勉中，我们就讲到这个 self identification， 讲到人的身份认同，到底你认为自己是病人呢，还是罪人呢，还是啊这个靠主的恩典在基督里因信称义的什么真正的义人。啊，这个义人不是自吹自擂的，这个艺人不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这个艺人不是因为把别人定为有罪显得自己是什么是艺人。啊，这个艺人甚至承认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罪魁。但是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这是罗马书啊8章1节。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今日社会中大多数人私下的身份认同，哎，我是病人啊，我有这病我有那病啊。昨天我还听到一个小朋友啊讲，哎呀，我一生下来我这样那样啊，我就是啊有病的啊，我就感到啊非常的痛心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情况，非常知道这个情况，他并不是生下来到现在就是病人，这是一点点的小小的毛病，但是因为他觉得这毛病，他就把自己定义为什么病人，他不愿意锻炼，他不愿意出门，他就想这治疗那治疗，就一辈子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什么病人。因为当你定义为病人的时候，就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的。很多人都用病人这个身份来逃避自己的责任。大多数人公开的身份争议是什么？公开身份争议是到底谁是罪人？共产党是罪人，民主党是罪人，特朗普是罪人，啊，美国人都是罪人，啊，台湾人，啊，我们就看到大家身份争议是到底谁是罪人，但是却很少人真正像那个税吏祷告的一样，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后落实到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真正得蒙上帝拣选的人，啊，真正认罪悔改的人，才能够在上帝面前，在基督里是因信什么称义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今天在续缘问题，那弟兄姊妹啊，我们自从亚当以后啊，人类就生活在一个有问题的世界中。但是弟兄姊妹，更深刻的是，在亚当的时候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挑战呢？ 有问题，有挑战。你就看在亚当的时候，亚当没有犯罪以前，那上帝先占了亚当，就对亚当说：“那人独居什么不好。”所以上帝就给占了亚当啊，然后把他安置在伊甸园啊。上帝又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唯独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所以在伊甸园里有死刑的问题，那时候就有死刑。然后我们就看到那蛇，也就是魔鬼，比以前的活物都什么更狡猾啊！他来诱惑，他来蒙蔽，他来怂恿亚当夏娃吃上帝吩咐他不可吃的那树上的什么果子的。所以最起码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讲的孤独的问题，寂寞的问题，然后我们看到犯罪与死刑的问题，那我们看到魔鬼的诱惑的什么问题，在伊甸里这三个问题也是同样什么存在的。当然那个时候亚当啊，他是纯真的啊，他上帝造他本是好的啊，但是上帝赐给他意志的自由啊，他可以遵从上帝的话，也可以背离上帝的什么话。所以弟兄姊妹啊，到底问题何在的？我们看到美国所在的问题啊，看到中国大陆发表声明啊，我们要和俄罗斯一同捍卫世界的公义，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我们看到台湾虽然有和平的选举，就看到台湾四周若干天都是被大陆的渔船或者是军事船只啊，叫军事什么演习，四面八方团团什么围住。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有教会的问题，家庭有家庭的问题，我们个人有个人的问题。所以基督教历史上就设立大学啊，大学就是要解决什么问题的。神学院要医治心灵的疾病，医学院要医治什么身体的疾病，法学院要医治社会的什么疾病啊。前天我还和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啊谈话啊，很多方面细细的啊，因为他对社会问题，对哈佛大学当然比较了解。他说今年哈佛大学毕业的时候，两万多人，几乎没有一面美国国旗，打的都是什么呢？巴勒斯坦的国旗，打的是哈马斯的什么国旗，然后学生就游行示威，为哈马斯啊鸣不平。所以这位哈佛大学教授就讲，我们的哈佛大学为什么变成了哈马斯大学，可怕不可怕？为什么我们美国的大学最起码你应当挂美国国旗啊，美国的大学最起码我们不光是要同情战乱中受伤受害的，包括哈马斯，包括恐怖分子，但是那些被他们和平聚会的时候枪杀、强奸、切割啊，利用平民做这个盾牌啊，所以这些方面，难道哈佛大学、难道美国人、难道我们就没有我们是非的立场了吗？难道这些大学甚至哈佛大学的法学生，他将来走向法官，他将来成为审判官，他成为检察官，他会判案公平吗？他判案肯定是不是，他判案首先考虑的不是美国，美国的司法制度，他首先考虑的是巴勒斯坦的国旗，首先考虑的是哈马斯的。如果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需要认真面对。在圣经中讲到基督与教会，以赛亚书61章1节，这也是耶稣首次传道的时候读的经文，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信息啊，不仅仅是医治我们的灵魂，也包括报告那些被压制的、受冤屈的、无缘无故被打在大牢之中的。耶稣说要向他们报告 proclaim， 被掳的要得释放，被囚的要出监牢。我们看到彼得前书2章24节就讲，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说弟兄姊妹，世界的问题不是疾病的问题，现在全世界投入最多的行业是什么？现在全世界最兴盛的是行业是什么？当然电脑了， AI 了，还有一个行业是什么？医疗行业。所以你看这些医疗公司啊，从事医学职业的 啊，这些方面是非常热门、非常什么兴盛的。但是弟兄姊妹，却没有人真正的对付过犯，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当然，这条经文有很多滥用滥解的，特别是很多极端教派的圣家讲了，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什么医治，所以基督徒的病是假的，是虚的，是幻觉的。你只要反复宣告因他受的鞭伤我就得了什么医治，这个疾病啊就像雾气啊，疾病啊就像梦幻，因为它本来是不存在的。本来耶稣基督已经使你得了什么医治，当你这样不断宣告、不断读念、不断念咒的时候，这个医治就显现了，医治就什么发生了啊。这种教导的人是多之什么又多。但是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是医治我们叛逆上帝，或者我们中国人讲离经什么叛道啊，这是人类的大病，这是个人的大病、家庭的大病、教会的大病、国家的得病，离弃谁啊？上帝，背叛上帝的什么真道，忘记上帝的什么恩典，叫忘恩负义，离经什么叛道。但是弟兄姊妹，医治当然也是啊非常重要。所以不管在彼得前书甚至启示录最后22章第二节也讲到，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什么万民。所以将来有一天启示录上记载，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再没有悲哀。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那些离经叛道、忘恩负义、杀人放火、犯奸淫、虚谎，各种各样的人，圣家讲他们的结局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狐里。所以那个时候上帝就用火洁净了世界，上帝用火洁净了世界，不是指上帝点把大火把宇宙把地球烧了，而是指讲得非常具体，那些不悔改的人，他们的结局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狐里，那火永不灭的，从永不死，他们必在那里哀哭什么切齿。当这些罪人，当这些不悔改的罪人，在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进行的公义的审判下得到了真正的报应的时候，圣家就讲我将一切都什么更新了。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啊疾病与医治。我们首先看到啊第一段经文，啊，这时以后啊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气啊，这是当然和前面有关系啊，也许是独立的，但是无论如何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气。所以使徒约翰没有特别讲这个节气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中特别讲到逾越节啊，讲到祝棚节啊，讲到献殿节啊，但这显然突出的不是节日是吧本身啊，所以说连使徒约翰本身也一笔带过。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气啊，耶稣就向耶路撒冷去啊，所以这个地点就在耶路撒冷啊，靠近阳门。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啊去访问啊去考察啊，看到圣殿的废墟的遗址上啊，大概不远的地方就是阳门，就是这个毕士大池子的遗址仍然什么在那里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希伯来话叫毕士大啊，到底毕士大是什么意思啊？解经家也得不出一致的结论来，那最好就叫毕士大。说旁边有五个廊子啊，或者是五个柱子啊，工人休息了，工人躺卧了啊。这个五个廊子当然也有五个柱子，有的人解释说这五个柱子就象征摩西五经啊，当然这个池子就象征着摩西律法啊，意味着这五个柱子支不起来，意味着这必须大的池子不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医治啊，所以这五个柱子不要了啊，律法不要了，那是另外的灵异解经。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里边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啊，暂时有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水先下去，无论还什么病都痊愈了。当然圣经这样记载， 是客观的记载当时人的什么信仰。而这种信仰当然是不合乎圣经的。啊，因为这种信仰相信啊他们的一致啊是从这个毕士大池子而来。啊，由毕士大这个池子的水，由这个天使搅动这个池子的什么水，谁先下去谁就得什么医治。啊，这是一种啊民间的迷信的。但是弟兄姊妹，在神学上，在宗教上，这称之为什么毕士大池子的期望。很多人都想找一个毕士大池子，尤其是你患了绝症，你躺在那里38年没有得到医治。啊，有的人尝试针灸了，啊，尝试这个物理疗法了，各种各样的疗法。当然我不是说排斥这些疗法，就是我们自然都会有一个什么心理，你在患了绝症，在一种病症各种方法都得不到医治的情况下，就特别想能不能有一个地方特别灵验，这个必是大池子，谁先下到水中谁就能够得什么医治。啊，所以这是普通人的想法，无所谓高低，但是无论如何不是那么崇高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病了38年。弟兄姊妹，那时候犹太人的平均寿命也最多也就是50多岁，他病了什么38年。而且底下耶稣就说他不要再犯罪了，那他可能犯了导致他疾病的什么重罪。我们不是说你得病都是直接由犯罪导致的，但是这个必须打池子的这个人，他的病是由犯罪什么导致的。所以耶稣看见他躺着啊，就像今天中国大陆很多年轻人啊，我们不要买房，不要工作，不要结婚，不要生孩子，我们要什么躺平。啊，这个必须打池子啊，这个人就在这里躺平。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看见他躺着啊，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心中的愿望非常重要。祷告就是向上帝表达我们心中的什么愿望。所以说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首先不是祈求得到什么，首先是你心里的愿望到底是什么。主啊，我的愿望是愿你的名被尊什么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严格来讲，这不是具体的恳求得到什么，这是表明我们自己心中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的那种圣洁的愿望。为了使这种圣洁的愿望得到实现，那我们需要日用的饮食，我们需要罪得赦免，我们软弱啊，求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就特别问他你要痊愈吗？这个病人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先生啊，他尊重耶稣，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你看这个人的回答也是牛头不对什么马嘴。耶稣问他你想得医治吗？他一开口稍微礼貌一下，先生，马上就开始怨天什么尤人，怨气什么冲天。你看我在这里躺了38年，或者我在这里躺了若干年，竟然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不光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啊，我想方设法下去了，结果呢有别人比我什么先下去了，他们得了医治，我得不到什么医治。他心里冤屈不冤屈啊？他心里对别人充满了什么怨恨，充满了什么苦毒。别人不帮他，别人得医治了，唯独他最可怜，唯独没人关爱他，他就在这里白白的什么躺着。所以耶稣给他一说话，他不回答耶稣的问题，直接心中的怨言是什么帮帮帮什么全部爆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个病人的回答，耶稣对他说，所以在宗教上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我们天天盯着毕士大的池子，我们天天盯着毕士大池子里的水，我们天天盯着有没有人帮助我们，我们天天盯着有没有天使下来，但是我们唯独对真正赐给我们意志的上帝说不闻什么不问的。所以说宗教上的败坏就是本来我们应当崇拜上帝，崇拜耶稣基督，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 一位，但是却有很多人光盯着一致，光盯着发达，光盯着美国伟大，光盯着中国崛起，但是唯独忘记了谁啊？上帝本身。其实这就是偶像什么崇拜，他们所谓的崇拜，所谓的信仰，也不过是自欺什么欺人的。所以，但是耶稣不管如何，耶稣仍然怜悯他，耶稣仍然有他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什么走了。所以这讲的很简洁，你就看到这个得医治的人，他既没有感谢，也没有对耶稣任何表达啊，然后就给我们请客一样啊，进门的时候不说话啊，出门的时候也不说话啊，然后坐下来就吃。吃完了一抹嘴就走，我就说这还是客人吗？所以就看到这个比斯大池子，这个得医治的人，得到神迹医治的人，他是这样来对耶稣的，更不用说接下来他的举报。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犹太那个节气啊，地点是在耶路撒冷阳门池子比斯大，这个处境呢，那里躺着很多病人在此等候什么水痘啊。这里第一段核心的经文就是这个患病38年的人，实际上是这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路子来什么走了。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很多人的宗教信仰，也许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是否我们盯着比斯大池子，是否我们盯着比斯大池子的水，是否我们盯着天使，是否我们盯着哎呀，我们要得医治，我们要得兴盛，我们要得平安，这些想法都是合理的，但是不合乎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先认识上帝啊，先认识耶稣基督，先要有爱主爱人的什么心。我们不爱主爱人，我们也不想认识上帝，也不想认识别人，只想他对我有用，他能够帮到我，他也许给我提供这个，也许给我提供那个，但是对方是谁他根本不管什么不问，甚至是反咬什么一口啊，举报耶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二点，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哎，那天是个安息日，而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所以你看到这些极端的犹太人，当然其他地方讲啊，是文士，是法利赛人，是律法师啊，不是一般的什么犹太人，但是这些人就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所以他们既不关心那个比斯大池病了38年的病人，他们也不管耶稣基督是谁，他们只管的是哎呀，这个律法不能够违背啊，教义不能够违背啊。其实人家也没有违背律法，人家也没有违背教义，人家可能违背的是他对律法和教义的什么解释，和他的解释不一样，他们就把人什么定罪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看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路子走的是什么人？”哎，他们要追查，要追查。那一行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不多，耶稣已经什么躲开了。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情况下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弟兄姊妹就说：“这个躺卧了30年的病人，他有没有得到彻底的医治啊？”得到了彻底的医治。他不光是拿起路子就走，他还能够到圣殿里重新敬拜谁啊？上帝的。所以他得了莫大的神迹什么其实的。然后我们看到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啊。”耶稣的重点不在于痊愈，当然痊愈也是好的，耶稣的重点是不要再什么犯罪啊。如果我们举的例子不好啊，但是圣经也举这样的例子，你说狗吐出的东西再吃进去，猪打个滚儿，你给它洗干净了，它再打一个滚儿，啊，那就显得真的是。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仅仅盯着外在的神迹奇事，却没有心灵真正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认罪什么悔改，多少的神迹奇事，多少的法治，多少的民主，多少的兴盛，多少科技的发展，都没有根本性的什么意义的。所以你看到啊，15节，你看到那人，他既不悔改，也不改，就去，意思是什么？马上去告诉犹太人，是我痊愈的是谁啊？是耶稣。 所以人家指责他，你的安息日为什么拿着褥子行走啊？他承担不承担责任？是那个人让我走的，而那个人是谁？他就一直在什么找？他找的不是一个恩人，他找的更不是耶稣作为一个救主，他找的是替他担当什么罪的，啊，他要把他的犯安息日，犹太人指责他，他要让耶稣来替他什么担当的。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人性。所以如果我们身体得了医治，却犯更多的罪啊，没有感恩的心啊，没有智慧的心啊，这样的罪人啊，真的是科技的发展，身体的健康使他如虎什么添翼，使他犯更多的罪，使他犯更大的罪。所以说经济的进步啊，科技的发展，甚至宪政民主的保障，如果没有敬畏上帝的心，只能够使人更加有工具，更加有效率，更加能够掩盖自己犯更大的什么罪的。所以弟兄姊妹，犹太人不关心使得了医治，只关心他们的规矩。耶稣的吩咐说是不要再犯罪，吃人的病与他个人犯罪之间有关，而且吃人的罪是严重的，耶稣说不要什么再犯。说所有的疾病都是罪的后果，卡森啊，著名的福音派的神学家讲，所有的疾病终极而言都是罪的后果，但未必是某个具体的个别的罪，某个具体的个别的罪可能是你各个方面是无辜的，但是无论如何，卡森讲的这句话是很平衡的。但是我们就看到诗人的愚顽，他回答耶稣问题的时候只是抱怨抱怨抱怨，没有人管我。然后第二个，他回答犹太人的问题的时候，他不仅不关心恩人的恩人是谁，反倒把自己的责任推在耶稣什么身上。哪怕耶稣说你拿起褥子来行走吧，如果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是一个真正守律法的人，他就说这是安息日，你让我走我也什么不走。仍然他是有人格的，他是有责任的，他是有自由的，哪怕是耶稣吩咐他走，他也可以什么不走。他不能够把自己个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的这种责任推在任何人什么身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病人是一个受害者的心态，他从来没有感恩，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责任和罪恶的省察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然后他得知耶稣的名字之后立刻举报耶稣，去告诉犹太人是他痊愈的就是那个谁啊，耶稣的。那弟兄姊妹，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你就看到在这个得医治的人向犹太人举报了耶稣，然后耶稣就开始受到什么逼迫，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与上帝是同等的，或者当作是什么平等。所以说弟兄姊妹，安息日能否做工呢？这个犹太人的弥士纳规定39类工作不能做啊，接下来我们稍微过一下。但是这儿争议的事项是什么呢？一个是安息日能不能做工啊，第二个是到底耶稣基督是谁。如果他们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如果他们承认耶稣是主，也就是耶和华，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这个方面关键是他们对耶稣的身份的怀疑和否定，导致了他们对耶稣的行为的反复挑剔论断，甚至最后啊处死。所以在新约圣经中记载，马太福音12章1到14节，耶稣的门徒全麦穗啊，耶稣在会堂里医治了一个一只手枯干的人啊，在法利赛人出去商量怎样可以出面耶稣。在马可福音2章23节到3章第6节，也是讲的是同样的故事。然后在路加福音13章10节到17节，啊，一个女人被鬼扶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也直不起来，耶稣说你得医治，那本来是一个好事。但是不光是法利赛人，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义愤什么填膺，有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安息日却是什么不可。所以他们就把安息日，特别是有关他们对安息日的解释和应用，当作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不容置疑的不容什么 冒犯人。当然耶稣也是守安息日的，但是耶稣对安息日的遵守并不向他们解释和什么应用的。耶稣讲安息日是为人设的，耶稣讲上帝要的是不是规条，上帝要的是什么？怜悯。说安息日行善事可以不可以？安息日行善事当然是神所喜悦的善事，是可以的啊，这是耶稣的解释啊。底下我们就快快看到犹太人啊对安息日啊，这个我们就不细讲了啊。大家如果你想特别了解的话，我们把这个资料发给大家。关于奴耕方面有九条啊，做饭方面有两条，牧业纺织十二条，屠宰八条，其他八条。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安息日的时候不要揉面，安息日的时候不要开烤箱或者不要点火啊。所以安息日的时候啊，还有不要剪羊毛啊，写一封信可以，但是不要写两封信啊。安息日的时候如果擦掉字母，擦一个字母可以，擦两个字母就犯罪。所以你要知道犹太人的意思是好的，遵守律法，但是他搞的律法太什么繁琐，让每个人不知不觉都在他的解释下都成了犯罪什么分子。所以他就是枉迷什么律法。上帝本身赐给我们律法是让我们得自由的，是让我们得福的，但是犹太人对律法的解释和应用是辖制别人的，是三五里找别人的毛病，要把别人置于什么死地的。所以关键不是律法有问题，关键你是用什么心态去解释律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对安息日的解释，在这儿就讲的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了。难道安息日的时候祭司你不献祭了吗？难道安息日的时候牧师就不讲道了吗？难道安息日的时候就不跟人实行隔离了吗？难道安息日的时候我们的牛我们的车子掉在水里掉在井里掉在路边我们就不管了吗？这些是常识的啊。犹太人对于律法的解释和应用甚至违背了什么常识。所以耶稣说，我献连续不献祭事。耶稣讲人是何等贵重呢啊，你不能够因为失守自己的规条把活生生的人给杀死任凭不管。所以耶稣说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啊。耶稣甚至讲得非常清楚，耶稣也不直接引证圣经了，耶稣直接从日常生活他没善事。那弟兄姊妹，美国最重要的哲学，你不要说这哲学那哲学，叫 common 什么 sense philosophy。 We have a common God，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上帝。 We have 美国的法律叫什么 common law， 我们有共同的法律。我们有一个 common good， 我们有共同的什么利益。所以我们要有 common 什么 sense， 要常识。所以路加福音就讲到说，假冒伪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前去饮吗？啊，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所以耶稣是动了慈心啊，耶稣始终是有爱主爱人的什么心。耶稣在解释律法的时候，耶稣在应用律法的时候，都是为了让人得福，都是为了人是何等什么贵重呢啊。所以说律法是成全人的，律法不是摧毁人，不是辖制人的。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最后的劝勉和病人。我们在基督里要从病人、罪人到义人的身份认同啊。我做律师的知道啊，过去我做刑辩律师，在美国你做刑辩律师为人辩护，首先第一个技巧是什么呢？马上把你的委托人，尤其是杀人的，说他有精神病啊，说他喝酒了，说他丧失了责任什么能力。这样不管他杀多少人，判死刑不判死刑啊，甚至连判刑都不判刑。哎呀，他太可怜了，太值得怜悯了，需要什么医治。所以说现在刑法学上一个著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把 criminal， 我们把犯罪的问题变成了一个 medical， 变成了一个医学的问题。当然医学的问题和犯罪有的时候也有关系，但是从常识上来讲，一个正常的人杀一个人杀人偿命，一个不管他有病不管他喝酒不管他吸毒，他杀十个人他杀一百个人，难道因为他精神不正常，难道因为他吸毒，难道因为他喝酒就可以杀一百个人都不需要偿命吗？正常人杀也需要偿命。所以这些方面涉及到非常深的 法律问题，但是如果靠常识的话也能够解决的。那弟兄姊妹，大多数人私下身份认同，哎呀，我软弱，我挣扎，我有病啊，我是什么一个受害者啊，没有人把我放到水里去，那个美我在那等了38年啊，每次水动的时候都是别人什么先下去的啊，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非常可怜的什么病人。实际上接下来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丝毫不感恩戴德的人，他不仅不感恩戴德，他主动的，他甚至有意识的，哦，耶稣，哦，是他，他在那里，马上告诉谁啊？犹太人，犹太人马上就对耶稣进行什么逼迫啊？这个人是一个叛徒啊，是一个背叛耶稣基督、背叛他的什么恩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第二我们就看到人都是认为自己是罪人，大多数人公开的身份争议是罪人啊。当然，弟兄姊妹，很多人愿意认罪的，我认罪，我认罪，共产党有罪啊，民主党有罪，川普有罪，但是很少有人真正认识主，我是个什么罪人。而且你认识到什么程度，我们读一下经文啊，我们就看到啊，不管是在美国的变局中还是在中国大陆的变局中，很多人热心公益，很多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但是是否合乎上帝的心意呢？啊，你就看到罗马书3章5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什么罪恶之下。我们从我们执政掌权的啊，从这些政党，从这些法官看到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什么荣耀，我们都要认罪什么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路加福音13章啊，1节到5节，正当那时啊，有人将啊比拉多是加利利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认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要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什么灭亡。小弟兄姊妹，不光是我们认为那些是罪人的罪人需要悔改，但是更深刻的是，更应当自觉的是，作为基督徒更应当做的是，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什么罪人，从我自己的悔改做起，好好的善待我们的家庭，好好的善待珍惜我们的教会，好好的珍惜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好好的为中国代祷，好好的为台湾代祷。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我们越是承认自己的罪，越是对上帝、对基督的恩典满心什么感谢，越是有感恩的心，我们越是发自内心的甘心乐意的，主啊，像我这样的罪人，像我这样卑贱的瓦器，还能得蒙你的拣选，得蒙你的拯救，得蒙你的保守，还能活在你的面前，还能有家庭，还能有教会，还能有自由的敬拜。主啊，我蒙受了何等大的什么恩典呢？但这一切都是以个人的深刻的认罪为什么前提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确确实实有很多身体的疾病，心理的疾病，有软弱，有挣扎，需要你来医治。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啊，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医生。但是主，更求你光照我们，使我们晓得我们自己的罪，使我们晓得我们如何刚硬，如何迂婉啊，如何叛逆。主，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心灵，更新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更多的归向你自己，让我们更多的归向耶稣基督，让我们更多的珍惜我们在基督里的阴性诚意。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